独霸江南斗战魁，把圣婴骗进云雾山姚家寨，当面向昆仑峡提出要挟，让圣婴发下请帖，传下请柬，便请上下十三门的英雄好汉要当众赔礼认罪，还要求圣婴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向死者致哀。你想这个要求圣婴能答应吗？昆仑峡冷笑了一声，我如果不答应呢，那就是死，摆在你眼前的就是死路一条啊。圣婴啊，别觉得你能耐大，别觉得你了不起，现在你身陷虎口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谁还能给你帮忙？圣婴点了点头，好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圣某死不足惜，我是宁折不弯。好嘞，那咱就打个痛快，你请到院里吧。门一开，圣婴到院里了。按理说昆仑峡圣婴是爱讲道理的人，得着把话呀都说尽了，实在不行了才伸手。一看今天这个形势，说也无用了，等于对牛弹琴，老头子也就豁出去了，整理衣襟，稳镖囊，紧甩头，摁崩簧，苍啷一声拽出鱼鳞紫金刀。圣婴找了块有利的地势，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各位请。陈斗虎请示崔兆通，老人家您看咱谁过去合适？崔兆通看了看，那你们说呢？正在这时，四个大和尚过来了，飞龙寺的四大名僧啊，恨透了圣婴了。弥陀佛，弥陀佛，师伯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，把圣婴交给我们哥四个了，要给我老师报仇啊！撑撑撑撑，四个大和尚四条大棍四犄角把圣婴包围。昆仑峡一看干嘛，以多为上啊，四个打一个，好吧，今天我是准死无疑了。圣婴心里头明明白白的，你们来八个我也奉陪到底。昆仑峡是毫无惧色呀，就见这四个大和尚并不答话，四条大棍举在空中，举火烧天，往下便砸。老匹夫，你就在这吧。圣婴舞动鱼鳞紫金刀，左躲右闪呢，不敢用刀碰人家的棍子，碰上就飞了。这四个大凶僧身体高大，棍子又沉，那刀怎么敢碰呢？他们是以力降实惠，昆仑峡采取一巧破千斤的招数，昆仑峡巧妙地迂回在四僧中间，就像水里的鱿鱼相似，蹭蹭蹭蹭蹭蹭，得便腕子一翻，举刀遍地。哎呀，打了那么二十回合，圣婴就招架不住了，老了，奔七十岁的人了。再说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圣婴一低头，哎，看见镖囊了，心说话，我带着镖呢，我带着甩头呢，我干嘛不使呢？你看平时的时候圣婴很少使用暗器，他觉得应当堂堂正正的打， 不应当用暗器伤人，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才动用暗器。今天情况特殊啊，不得不发暗器了。圣婴想到这儿，打定主意，虚晃了一招，噌，他窜出去了。四僧怕他跑，再后他就追。再看昆仑侠，把刀交到左手，啪，镖就瞪出来了，三只镖同时发出。圣婴把手腕子一甩，招，三点寒星奔三个方向。那人说：“那能打吗？神镖将，为什么送这么个绰号？当然与众不同，有特殊的手法。这镖打的这个准啊，百发百中。头只镖正钉到大和尚法广的脑门子上头，嘣的一下子给焊上了。那叫金镖啊。”所说的金镖不是金银铜铁的金，是一斤一两的那个金。你看那电视剧那小镖都扁片型的，那不行。圣婴的镖是三楞一个尖大铁橛子，上秤称一称，正好是一斤十六两啊！那样打出去多大的分量？这下钉脑门子上，哭丘。把颅骨钉碎，是脑浆迸裂，那人还好得了吗？另两只镖，一个打在梗嗓上，一个打在眼睛里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，三僧摔倒。法清一看，哎呦，他一愣的功夫，圣婴到了近前了，举起鱼鳞紫金刀，以上示下，这招叫二一天作舞啊！这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呢。方才这四个和尚嗷嗷直叫，生龙活虎一般，眨眼之间死了两对。再看昆仑侠圣婴，把镖收回来，擦干血迹，揣到镖囊之中，然后又把鱼鳞紫金刀上的鲜血蹭净。老英雄抖擞精神，你们哪个还来？我要！院里就是一阵的大乱呢。独霸江南斗战魁一拨了脑袋，前辈，你看见没？这个老家伙。呀呀呀！回光返照，还有这么两下子，待我要他的性命。陈斗虎说话了：“老师啊，圣婴非一人能力敌的，咱们这么多人呢，干嘛看热闹？把他累死就得了。来啊，都给我上上！”呼噜，过来四五十号，把圣婴给包围了。这四五十号当中也有陈斗虎和斗战魁，刀枪并举，太嘎大嘎太嘎大。你想一想，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啊。圣婴奔七十岁的人了，千山万水路途跋涉，老头累得已经都不行了，再爬了半天山，一口水没喝，一口饭没吃，现在又力会群凶，老头能受得了吗？打了一会儿的功夫，昆仑侠圣婴就觉着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呀，就讲这个心里头五脏都翻个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口热气上来，紧跟着又上了一口。圣婴明白要吐血，昆仑侠心中思想，可千万不能吐啊，一口血吐出来就伤了元气，我可就完了。赶紧舌尖一顶上牙膛，用气把这血压下去，上来，又压下去，圣婴的血没吐出来。没吐可是没吐，您别忘了这茬， 落下病根了。其实吐出来还是好事儿，还。后来圣婴实在招架不住了，叫这天旋地转，哎呀一声翻身栽倒，把群贼也吓了一跳。完了完了，陈斗虎、斗战魁手提军刃仔细观察，上央你干嘛呢？你想发暗器是不是？哎，上央你起来。呼唤半天没有答复，陈斗虎过来踢了圣婴一脚，一看呢真不动弹了。师傅，圣婴活活累死了，这个老东西归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圣婴啊，你也有今天呐、啊！来呀、啊、各位，把他乱刃分尸，把他剁成饺子馅儿。对，这帮人各举刀剑，刚要下手，那老头偷天换日绝命老人崔兆通说话了：“妈，哎，先别，他是一家之主，他说话别人不敢下手了。”陈斗虎就问老人家：“有什么吩咐？”“这么把他剁了，就便宜他了。”我看不着急，你们讲话了，死在圣婴手下的人多了，眼前就死了四大名僧，咱们要给死者报仇雪恨，叫这老东西受点活罪，让他清清楚楚的死，一刀一刀把他拉了，那才解恨呢。那好，崔兆通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灵堂摆下，准备灵堂。”哎呦，这院里可忙活上了，搭灵棚，准备灵堂，设好了牌位，立好了桩子，把昏迷不醒的圣婴绑到桩子上了，把头发吊到环子上的，一切就绪之后，崔兆通吩咐一声，用冷水把它喷醒，这冷水这东西好东西，连喷了几口，昆仑侠圣婴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，两膀一晃，这才知道将人捆上了，头发掉到环子上，想动势比登天。圣婴睁开老眼一看，变样了。哦，这是灵堂。再看看周围的人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是面目狰狞。那都玩这个劲儿。崔兆通手里拖着铜锅、铜杆、大烟袋，来到圣婴近前，啪嗒啪嗒抽了几口。圣婴，哈哈哈，方才我还记得你说过，大丈夫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对吧？看来你圣婴生到圣家寨，死到云雾山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我这人不搞阴谋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今儿个要给死者报仇雪恨，一刀一刀把你剐了。圣婴啊，我真替你惋惜呀、啊！堂堂的圣手昆仑侠落到如此地步，你还有什么遗嘱要说吗？给你点时间，允许你把话说完。昆仑侠圣婴一闭眼，一语皆无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没说的了。好，恕我不恭， 我说你们谁动手啊？
我。
陈豆虎跳过来了，前辈啊，我恨透了老匹夫了，我亲自掌刀，把刀拿来。牛耳尖刀磨的是锋霜带快呀、啊，交给陈豆虎，他把小刀一顺，是直奔昆仑峡。圣婴心里的清清楚楚，完了，也救不了儿子圣魁了，我也死到此处啊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啊！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见灵堂的外头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屁球啪嚓，这个烫啊！哎呀我的妈，哗！一阵大乱呐、啊，外边闯进俩人来，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，把这帮小匪徒打得哭爹喊妈，是四散奔逃。为首一人穿白挂素，手提亮银盘龙棍，后的一个小伙手提宝剑刘彩虹，一前一后是冲进院中。斗战魁陈豆虎一看啊，蒋伯方，他们一见蒋五爷脑仁都疼啊。那位说来的是蒋伯方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蒋伯方身后跟那漂亮小伙正是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。怎么来的这么巧？蒋伯方边打边高声断喝，三哥不必担心，五弟到了。三哥不必担心，老六也来了。这是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啊。那位说蒋五爷叶六爷从哪儿来的呢？都有原因呢、啊、这书啊还得拉回去说。因为盛奎被囚禁九龙山石海岛，蒋伯方叶成龙就跟圣婴商量，三哥我们帮你的忙，一块找白玉祥去，结果遭到圣婴的婉言谢绝。圣婴是一个不用百个不用，你看旁人都好说，蒋伯方挑了理了。蒋伯方一赌气回到自己的屋了，就收拾东西。叶成龙也跟进屋了，就问五哥你干嘛呀你？我走，不认真假人呢，我就跟这种人处不来。叶成龙就问呢，五哥你是挑了师兄的理了？
对呀、啊、
我挑圣婴的理了，老糊涂了，远近都不分了，咱们跟着他出生入死，真情实意，你看看他，一个不用百个不用，不用拉倒呗，我有这时间呢，找个地方喘喘气也匀乎，我回松竹观找老师去，到那接茬学能耐，管这事儿干嘛呀？这蒋伯方就这脾气，性如烈火。你看叶成龙比他年纪小啊，比他老练，叶成龙把门关上就劝蒋伯方，五哥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允许我把话说完，那你说吧。三哥有三哥的难处啊，三哥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他感觉到事态十分严重，不忍心把咱们扯进去，你说这么多人请战，他拒绝谁呀？只好采用这种办法呀。三哥好人呐，宁愿他们家的事情他一个人去办，不愿意咱们受到伤害，难道五哥这一点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挑他的理干什么呢？你看三哥那个痛苦劲儿，七十岁的人了，你也得谅解呀。千斤压力要压到你身上，你会是什么样呢？喂， 哎，对呀，你看蒋伯方这个人呢，通情达理，他不是浑人。听六爷叶成龙这一讲，他明白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老六，你看三哥这么不乐意，那么不乐意，咱怎么办？有办法呀，咱们不直接跟着他去，暗中保护三师兄。你看这多好呢，他在前边走，咱在后头跟着，没事还他罢了，有事咱拔刀相助。哎，蒋五爷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好吧，还是老六想的比我周全。就这样哥俩打定主意了，圣英回圣家寨，五爷六爷偷着跟踪没露面。圣英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哥俩依然暗中跟踪，圣英毫无觉察。那么圣英进了云雾山姚家寨，哥俩也在后的跟踪。圣英的所遭所遇，蒋五爷叶六爷看的是清清楚楚，只是时间上有点差别，圣英先走一步，他们在后头。等圣英进了姚家寨了，这师兄弟二人转过大沟，转到北边去了，在山坡上用飞抓百链锁进的寨子，这不得耽误时间吗？等他们也到了，圣英这也出事了。因为咱们说书呢，要一笔一笔说的清清楚楚，实质上这时间并不太长，他们跟圣英也就是前后脚，等他们赶到了，圣英被人拿住了，事情的变化就这么大。蒋五爷把大门给砸开了，率领着叶六爷冲进院里头，到了一看，三哥在这捆着呢，院里还有灵堂，可把蒋五爷气坏了，抡开亮银盘龙棍这一顿拍呀，那叫飞天玉虎，谁不怕蒋五爷，打得刀枪乱飞，哭爹喊妈，院里一阵大乱。蒋伯方的意思呢，一鼓作气把圣英给救了，但也不那么容易，都是人家的人呢。陈斗虎、斗战魁等人一看是蒋伯方，吓得都没脉了。老人家，这小子最凶啊，他就是蒋伯方，您看怎么办？别慌，怕什么呢，都给我闪退一旁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崔兆通一发话，院里安定下来了。这老家伙迈着方步，端着烟袋过来，把蒋五爷给拦住了。年轻人，请留步。蒋伯方平端亮银盘龙棍，闪目观看。老头，你是谁？这得当家人，免贵姓崔，我叫崔兆通。提我你不清楚，我有个兄弟叫崔兆龄，百炼金刚大活佛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你们俩是哥们儿，对呀、啊，一路货色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我蒋伯方说话不要太过了啊！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，听说你怎么一出世，棍扫销金台，听说你棍扫八大锤，你这脸从地下落到天顶上去了。我早就知道有个飞天玉虎，你是圣婴的忠实帮凶。哎，今儿你来的还这么巧，灵堂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给死者报仇，光圣婴一个人远远不够，有你们俩陪着嘛，还差不多少。蒋伯方啊，你愿意吗？啊呸，你放屁！ 杨五爷性如烈火，哪有功夫跟他废吐嘛？轮棍便砸，等一棍下去了，再找崔兆同是踪迹不见。嗯，人呢？蒋伯方就听头顶上有人发笑，抬头一看，崔兆同上房了。姓蒋的，今天你是有来无回。